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上个礼拜三凌晨刚刚探亲回到挪威。
我刚上个礼拜三探亲回来挪威。
我的手机一进到德国，志龙看看那个声音怎么样？
是
我没开啊，对对，可以的，可以，
可以 ，OK。
好，我的手机一进到德国，
我手机一入到去德国，
就可以打开所有的我的邮件啊信息了，
就可以打开我所有的邮件啊信息啊，
就开始抓紧了解教会发生了什么，
就开始抓紧了解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探访久违的亲人，
探访久违的亲人，
又平平安安回到弟兄姐妹当中，
又平平安安地回来弟兄姐妹当中，
实在非常美好，
实在是非常美好。
感谢圣灵一路的保守和同在，
感谢圣灵一路的保守和同在，
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带导，
也都多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带导。
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美好，
我们这次的旅程非常美好，
但是整个旅程也非常颠簸，
但整个旅程也都是非常颠簸，
在路上花了好多的时间，
在路上花了好多的时间。
我从奥斯陆到德国，
我从奥斯陆到德国，
从德国到北京，
从德国到北京，
从北京到哈尔滨，
从北京到哈尔滨，
然后过几天以后从哈尔滨坐了23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南京，
然后过了几日，从这个哈尔滨坐23个钟头的时间去到这个
南京，又到老家宜兴，
然后再回到老家宜兴，
回来的时候又从宜兴到北京，
回来的时候又从宜兴到北京，
然后德国挪威就一路回来了，
咁就是德国挪威，然后一路咁样回来了。
光赶车坐车我们就花了好几天几夜
只是搭车坐车那边就已经花了几日几夜了。
从欧洲到亚洲我们跨越了半个地球，
从欧洲到亚洲跨越了半个地球，
从北方到南方我们跨越了半个中国，
从北方到南方就跨越了半个的中国。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使徒行在8章26到40节，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8章26到40节，
也记载了两个人的旅行，
也都是记载了两个人的旅程。
一个人是女王身边的管家，
一个是女王身边的管家，
当时用他们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是用他们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然后从这个非洲的北部，
从非洲的北部
经过埃及一路走到以色列，
经过埃及一路走到去以色列，
然后到圣殿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
然后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
在他返回的途中，
在他回来的途中，
要经过一片沙漠地，
是要经过一片的沙漠地，
他在那里就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那就在那里遇见过另外一位，
就是我们经文所提到的传道者腓力，
就是我们经文所提到的传道者腓力。
他的交通工具是11号自行车，
他的交通工具是11号自行车，
就是他的双腿，
就是他的双腿了。
今天我们要根据这个经文，
今天我们要根据这段的经文
来看看这两个人交往的过程，
来看看这两个人交往的过程，
特别是看看腓力他被怎么样被圣灵差遣，
我们特别去看看腓力怎样被圣灵的差遣，
在旅途中抓紧机会，
在旅途中抓紧机会
分享福音，
分享福音
抢救灵魂，
抢救灵魂。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个人，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个人。
我们先读一下26到31节的经文，
我们先读26到31节的经文。
好，我们请广东话读一节，普通话读一节好吗？
我先请广东话读一节，普通话的弟兄姊妹读一节。
好，我们请广东话的读26节，预备起。
有主在一个使者对个使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去撒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普通话，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波人是个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波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连先知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连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好
好，
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就读到这里哈，
读到呢度。
好，我们看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个人物。
我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个人物。
这就是整个旅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慕道朋友。
这个是整个旅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慕道朋友。
就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就是未相信耶稣的人。
他是一个非洲人。
他是一个非洲人。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他是一个埃及阿波人。
只知道他是埃及阿波人。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我们就叫他老埃好不好？
我就叫他老埃好了。
好，老埃是一个埃及阿波人。
老埃是一个埃及阿波人。
就是今天的这个埃塞俄比亚。
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就是当时旧约圣经里面讲的古实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旧圣经里面讲的古实就是那个地方了。
我们就是今天的北非的一带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北非的一带的地方。
创世纪六章曾经提到古实。
创世纪六章曾经提到这个古实，
他是韩的子孙，
他是韩的子孙，
其实是被咒诅这个咒诅的这个下一代，
是被咒诅的下一代。
他可能是这个人啊，老埃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
老埃这个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
他是一直在怎么样寻求让自己的民族可以从咒诅变为祝福。
他一直在寻求怎样可以让自己的民族由一个咒诅变为一个祝福。
他从埃塞俄比亚一直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他从埃塞俄比亚一直做到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
就是去做礼拜。
就是去做礼拜。
其实就是去敬拜献祭。
就是去敬拜献祭。
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
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
老埃是一个很有权的人。
老埃是一个很有权的人。
圣经说他是有大权的太监。
圣经说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太监就是没有成家没有孩子的。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太监他是没有成家没有孩子的。
他有权有势。
他有权有势，
但是没有家庭，没有子孙。
他没有家庭，没有子孙，
所以他的权势让他有点疯狂。
所以他的权势让他有点疯狂。
居然能够走那么远的路到耶路撒冷去，这个长途跋涉。
居然他能够走这么长的路，去到耶路撒冷那里这么长途跋涉。
去朝圣，去付出这样的代价。
去朝圣，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好，我们来再来看看第二个人物。
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个人物。
就是我们经文里面讲到的腓力。
就是我们经文里面讲到的腓力。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腓力啊？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个腓力呢？
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一个叫腓力。
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叫腓力。
英文都叫做 Philip。
英文都是翻译做，
但是中文翻译，它中文翻的字有不同。
但中文的翻译有不同。
耶稣十二个门徒的腓力。
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是腓力，
他是中文翻成力量的力，
中文是翻成力量的力。
而我们今天经文当中这个腓力，
今日经文当中的这个腓力，
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
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
他被称为传道者腓力。
他被称为传道者腓力。
我们中文翻成力就是那个胜利的力。
中文翻成是力，是胜利的力。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成两个同一个人啊。
我们没将它混淆，以为是同一个人。
这个腓力是斯提凡的一个同工。
这个腓力是斯提凡的同工。
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协助管理饭食。
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是协助管理饭食。
这个腓力他就是那个斯提凡殉道以后。
这个斯提凡殉道之后呢，
教会受逼迫，
教会就受逼迫了，
然后就分散在各地，
然后分散在各地，
分散的人他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
分散的人就去到各地去传福音。
腓力呢就去了北部的撒玛利亚传福音。
腓力呢就去到北部的撒玛利亚传福音。
他宣讲基督，
他宣讲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
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
他医治医病赶鬼，
他医病赶鬼，
也为人施洗，
也都为人施洗。
他的传道路线非常的奇特，
他的传道路线非常的奇特。
先从耶路撒冷，
先是从耶路撒冷，
然后到北方这个撒玛利亚，
然后去到北方的撒玛利亚。
刚刚圣经说圣灵又让他往西南走到加沙去，
刚才圣灵又说将他从西南带他去到加沙路上去，
然后到一个妖无人烟的旷野，
然之后带佢到了无人烟嘅旷野，
在那里就遇见了老安。
咁喺嗰度就遇见咗呢个老外，
给他传福音，
为佢传福音，
为他施洗，
为佢施洗。
后来圣灵又突然把他带离了这个地方。
后来圣灵就突然间将佢带离呢个地方。
又到了西部的亚述多，
又到西部嘅亚述多，
又到西北的这个该撒利亚，
又到去到西部嘅该撒利亚。
他真是走南闯北啊！
佢真系走南闯北。
我们看到腓力本来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我哋睇到本来腓力喺撒玛利亚嘅传福音事工系非常成功嘅。
但是圣灵突然把他从一个成功的工厂撤出来。
但系圣灵突然间将佢从一个成功嘅工厂嚟到撤出。
差遣他到一个妖无人烟的旷野去。
差遣佢去到了无人烟嘅一个旷野去。
要他在路上等一个人。
要佢喺路上等一个人。
他在茫茫的沙漠地。
佢喺茫茫嘅沙漠地。
根本看不到目标方向。
根本就睇唔到目标方向。
虽然如此，他还是顺服了圣灵的带领。
虽然系咁样，佢仍然系顺服圣灵嘅带领。
在那苦苦等候圣灵给他机会传福音。
喺度苦苦嘅等候圣灵俾佢有机会去传福音。
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跟神同工。
有啲时候我哋谂下我哋同神同工。
并不完全了解神的全部计划。
并不是全部了解神的那个计划，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
开始可能看不见人，
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不见人，
也看不见需要，
也都看不到这个需要，
也看不见希望，
也都看不到希望。
虽然我们真是看不见，
虽然我们真是看不到，
但是圣灵已经看见，
但是圣灵他是看到，
他已经有准备，
他已经有准备。
圣灵知道在这个路上会来一个叫老安的人，
圣灵知道在这个路上将会出现这个老外的人，
然后他要经过这个旷野，
然后他会经过这个旷野。
圣灵也知道老安心中的那个痛苦挣扎和需要，
圣灵也知道这个老外心中的挣扎痛苦和需要。
圣灵也知道只有腓力可以给他来提供帮助，
圣灵都知道只有腓力可以为他提供帮助，
在他这个迷失的心灵当中给他指点出出路来，
在他迷失的这个心灵当中可以为他指点这个迷津。
腓力就这样顺服的来跟随神，
腓力就是这样的顺服跟随神，
就在那边忍耐的等候神给他机会，
就是在那里忍耐的等候神给他的机会，
预备人真的能够从这条路上走过来，
在预备人真的让等待这个人从路上走过来，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在远处看到了一队人马过来，
他终于在远处看到一堆人马过来了，
来慢慢地向他靠近，
慢慢地向他靠近。
上面坐着一个老安，
上面坐着这个老外，
他在车上读那个旧约圣经，
他在车上面读这个旧约圣经。
我们不知道老安当时坐的是马车还是驴车，
我们不知道当时老外坐着的是马车还是驴车，
但是只知道圣灵在催促腓力，
但只知道这个圣灵在催促腓力。
经文说你赶快过去去挨近这个车子，
圣灵叫他赶快要过去挨近这个车，
你贴近他，
要贴近他。
我们想当时的这个车速应该不会超过十到每小时十到十五公里哈。
我们想这个当时的车速应该不超过十到至十五公里，
不然的话腓力根本就追不上的哈。
如果没有腓力根本就追不上。
你们知道我们从南京到北京高铁、啊、只要三个半小时。
就从南京到
北京、啊、
北京呢就要三个钟头的。
三个半小时。
哦、三个半钟头的。
这种速度你绝对是追不上的哈。
这种的速度就绝对追不上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圣灵要这个腓力去追着这个车子。
但我看到圣灵叫腓力去追这个车。
这个然后就跟着车子跑。
要跟着这个车跑。
然后腓力还是一边跟着车子一边两个耳朵竖起来，
然后腓力就一边跟着车跑的时候一边将两个耳仔竖起来，
然后去听这个这老安在车上念的什么东西，
就听下个老安在车上面都在读紧啲乜嘢。
如果我们是今天，
如果换咗系今日，
你今天旅行的话，
如果你今日旅行嘅话，
你要读书，
你要读书，
你基本上都是默读，就是你不会出声音的。
你基本上是默读的，你不会读出声的。
但是在古代人读书啊，
但是在古时读书的时候，
他们是读出声音来的。
他是读出声音的。
所以腓力在一边跑一边在这个听的时候，
所以腓力一边在跑的时候一边在听，
他就能听到这个老安在车上读的是以赛亚书，
他就能够听到老外在车上面读紧以赛亚书。
他就问老安，
他就问那个老外，
气喘吁吁地说，
气喘咁讲，
先生，
先生，
你是不是在读书啊？
你系咪喺度读紧书啊？
你是不是在读旧约圣经、啊？
你系咪读紧旧约圣经啊？
你是不是在读以赛亚书啊？
你系咪读紧以赛亚书啊？
你明白里边讲的内容吗？
你明唔明白里边讲嘅内容啊？
老安回头一看，
到我回头一看，
呀，原来有一个人跟着他跑车跑啊、
原来有人跟着他驾车跑啊。
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啊。
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
我就正在读这个圣经，我不知道这个圣经在讲什么。
我就在读这个圣经，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没有人指点我。
没人指点我。
没有人为我解释。
没人为我解释。
我怎么能够明白啊？
我怎么能够明白呢？
你说我正，他说我正希望有人来给我解释呢。
我真是希望有人为我解释啊。
我们看到由于这个腓力的这个执着。
我看到由于腓力的执着。
双腿为主跑。
双腿为主跑，
双耳为主听，
双耳为主听。
终于这个老安啊来回应他了。
终于这个老安来到回应他了。
腓力的执着和诚意，
腓力的执着和诚意，
打动了老安，
打动了这个老安。
老安就请了腓力上车，
老安就请了腓力上车，
然后跟他一起同坐，
然后请他一起同坐。
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
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此时此刻就来到了。
在传福音的时刻，此时此刻就来到了。
腓力终于得到了开口分享福音的机会了。
腓力终于得到开口分享福音的机会了。
讲到这里，我们反思一下哈。
讲到呢度，我哋一齐嚟反思一下。
我们想一想，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我哋谂，想一想，我哋已经信主嘅弟兄姊妹。
我们对慕道朋友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哋对慕道朋友嘅态度系点样样呢？
我们自己，我们来看看我们对慕道朋友的态度。
我哋睇下我哋自己对慕道朋友嘅态度系点？
跟腓力对老安的态度。
相比起腓力对呢个老安嘅态度，
有什么样的差距？
到底有咩差别呢？
开始其实老安对腓力是态度是非常差的。
开始嘅时候，老安对腓力嘅态度系非常差嘅。
从肢体的语言来看，
从肢体嘅语言嚟睇，
老安是坐在车上看书的。
老安系坐喺书上面，坐喺车上面睇书。
啊，腓力是在车底下在跑的。
腓力咧就系跟住架车嚟到跑嘅。
老安是目中无人，只是专注在他的书上。
老安咧系目中无人，只系专注喺佢嘅书上。
他根本不知道腓力的死活和疲倦。
他根本就不知道腓力他的死活和他的几疲倦，
但是腓力却关注着老安的灵魂。
但是腓力呢，他是关注着这个老安的灵魂，
关注着老安的行动，
关注这个老安的行动。
我们看到老安其实是不注意周围在发生什么的。
其实我们注意到老安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什么事。
但是腓力却全神贯注，双耳竖起来在听老安的声音。
但是老安他是全神贯注，双耳竖起来在听这个老安，
希望理解他的需要，
希望去理解他的需要，
理解他的苦恼，
理解他的苦恼。
腓力对老安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腓力对老安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慕道朋友都是个个可爱的。
我知道不是每一个的慕道朋友都是非常可爱的。
有的可能真的对你不礼貌。
有些可能真的对你没有礼貌。
有的可能是刁难刻薄的。
有些可能刁难刻薄的。
有的是心高气傲的。
有些可能是心高气傲的。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
但是正正因为有这些缺点。
他们更需要福音。
他就更加需要福音。
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可爱的慕道朋友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不可爱的慕道朋友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放弃。
我们不要轻易放弃。
不要胆怯。
不要胆怯。
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那老安邀请腓力上车跟他同行。
那老安邀请腓力上车跟他同行。
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呢？
那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呢？
他有什么问题和挣扎呢？
他有什么问题和有什么挣扎呢？
那么腓力能不能来为他解决他的困难呢？
那腓力有没有可能为他解决这些困难呢？
给他提供什么答案呢？
为他提供什么答案呢？
让我来看看下面的经文。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2节到35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32到35节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我们用这个大家一起读吧，经文不多哈，预备起。
我一起来读。
他所念的
那经文
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老安谦卑下来了。
老安谦卑落嚟啦。
连续向腓力提了三个问题。
而再向腓力提出三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他的问题。
我哋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佢嘅问题。
从远处来说。
从远处来讲。
老安在老安之前的七百多年。
喺老安之前嘅七百多年。
有一个人，有一个先知名叫以赛亚。
有个先知名叫以赛亚。
他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到八节。
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嘅七到八节。
曾经预言未来将会有一位救世主。
曾经预言话将来会有位救世主，
就是神的仆人弥赛亚，
就是神的仆人弥赛亚，
他要受苦，
他受苦，
他要受死，
他要受死，
他要被杀，
他要被杀。
虽然人对他不仁不义，
甚至人对他不仁不义，
但他不为自己开口伸冤，
但他却不为自己开口伸冤。
所以想到这段经文，
所以想到这段经文，
老安非常渴望遇见这位救世主。
老安非常的渴望见到这位的救世主，
但又是苦苦的不知道这位救世主到底是谁，
但又苦苦的苦于不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谁。
好，我们从近处来看。
好，我们从近处来看。
老安从非洲到了这个到了亚洲，到了这个耶路撒冷。
老安从非洲到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刚刚发生了一件命案。
耶路撒冷城刚刚就发生了一宗命案，
就是腓力的伙伴斯提凡。
就是腓力的伙伴斯提凡，
因为公开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公开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被众人用乱石头打死，
被众人用乱石打死，
为福音殉道，
为福音殉道。
老安带到了耶路撒冷以后，
老安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他一定听到了耶稣的名字，
他一定是听过耶稣的名字，
他也会听到斯提凡的见证，
也都会听到斯提凡的见证，
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
但他却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相信耶稣的年轻人，
他也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相信耶稣的年轻人
愿意为他的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
愿意为他的信仰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
他哪里来的信心和勇气呢？
他在哪里来的信心和勇气呢？
老安在问自己，
老安在问自己，
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哪里？
我能否遇见他呢？
我能不能够遇见他呢？
老安就这样想想过去，
老安就在想想过去，
看看现在，
看看现在，
他也联想到自己的遭遇，
他都联想到自己的遭遇，
他内心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他内心就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自己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
他自己长途跋涉地来到耶路撒冷，
其实耶路撒冷并不欢迎他，
其实耶路撒冷并没有欢迎他，
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不向他开放，
耶路撒冷的圣殿并没有向他开放，
其实自己是在自作多情，
其实自己在自作多情，
因为他作为太监，
因为他作为太监，
身体是有残缺的，
他身体是有残缺的，
像这样的人，
好像这样的人，
哪怕是出生于 犹太血统的人，
哪怕是出生在犹太血统的人，
也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
也都是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被 圣殿拒绝，
他被圣殿拒绝，
所以他在回来的路上，
所以他在回来的路上
要去读以赛亚书，
他要去读以赛亚书，
因为以赛亚书曾经记载了，
因为在以赛亚书曾经记载过，
在五十六章三到五节，
在五十六章三到五节，
就是在未来救恩来到的时候，
就是说未来救恩来到的时候，
他说那些没有儿女的近前的太监，
他说没有儿女的近前的太监，
比有儿女的更加的美，
要比有儿女的更加的美，
也就是说有一天这个神的殿会向所有人开放的，
就说有一天神的殿会向所有人开放，
他是多么渴望上帝的家，
他是多么渴望上帝的家，
能够早日向所有人开放，
能够早日向所有人开放，
他在苦苦的等待，
他在苦苦的等待，
救恩的大门可以向自己敞开，
救恩的大门可以向自己敞开，
让自己可以完全被神接纳，
让自己可以完全的被神接纳，
但是不知道路在何方，
但却不知道路在何方，
以上一个一个的问号，
以上一个一个的问号，
都在等着腓力来回答，
都在等着腓力来到回答，
那腓力能不能帮助他解答这些疑问呢？
那腓力可不可以帮他解答这些疑问呢？
经文从三十五节就讲了一句话，
经文从三十五节那里就讲了一句话，
我们再看一下三十五节是怎么说的，
我们再看看三十五节是怎么讲，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我们看圣经就用了一句话来描述腓力是怎么传福音的，
我们看到圣经是用一句说话来描写腓力是怎样
传福音，他就用这一句话回答了老安所有的问题，
他就用这句说话来回答老安所有的问题，
在腓力看来，
在腓力看来
老安的问题
老我的问题。
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
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比如说在旧约以赛亚的预言。
比如讲在旧约以赛亚的预言那里。
以赛亚是53章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已经为所有人的罪降生。
耶稣基督为所有人而降生。
为了到世上传道。
到世上来到传道。
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第三天复活。
受死第三天复活。
他受苦他死亡，但是他却复活了。
他受苦他死亡，但他却复活了。
他也战胜了死亡。
他都战胜了死亡。
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就是救主。
他就是救主。
他能拯救世人。
他能够拯救世人。
他是人的盼望。
他都是人的盼望。
只要有人相信他。
只要有人相信他。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救。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回答了老安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耶稣基督就已经回答了老爱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位救世主到底是谁。
就说这个救赎主到底是谁。
老安的第二个问题。
老爱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耶稣基督是谁。
就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我们所刚才所这个是描述的。
我们刚才所描述的。
其实都是在讲耶稣是谁。
就其实都是在讲耶稣是谁。
同时我们也看到斯提凡为主受死。
同时我都看到斯提凡为主受死。
他为什么能够在死的时候。
为什么他能够在死的时候。
他还能够仰望天空。
他还能够仰望天空。
甚至为那些打他的人来祈祷。
甚至能够为打他的人祈祷。
说神啊赦免他们。
讲话神啊你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
这个也都是耶稣基督的祷告。
斯提凡就是在跟随了耶稣。
斯提凡其实在跟随耶稣。
因为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救主。
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
所以他不怕死。
他所以不怕死。
他可以为主去殉道。
他可以为主殉道。
好，再我们来再看看关于老安的个人问题。
好，我们现在再看看老安的个人问题。
他自己在渴望着救恩，救恩的大门可以向他敞开。
他渴望住救恩的大门可以为他敞开。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救赎。
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救赎。
他的救恩不单单是给犹太人。
他的救恩不单单是给犹太人。
他也给所有愿意悔改的人。
他都是给所有愿意悔改的人。
包括身体残疾的。
包括身体残疾的。
不会生孩子的。
不会生孩子的。
贫穷的软弱的。
贫穷的软弱的。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都为神所爱。
都是为神所爱。
像老安这样被圣殿拒绝的人，
好似老爱咁样被圣殿拒绝嘅人，
耶稣基督也爱他，
耶稣基督都爱佢，
耶稣基督也欢迎他，
耶稣基督都欢迎佢。
老安听了这些话语以后，
老爱听咗呢啲话语之后，
虽然圣经只是用一句话来描述，
虽然圣经只系用一句说话嚟到描述，
但是我们看到了老安已经找到了答案，
但我哋睇到老爱已经揾到呢个答案啦，
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
当一个人渴望的事情得到满足，
当一个人渴望的事情得到满足，
当他想要自己要找的目标达到了，
当他所要找的目标达到了，
他挣扎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他挣扎的问题得到答案了，
他内心是何等的喜乐和满足啊！
他内心是何等的满足和喜乐。
所以下面就是老安对救恩的回应了。
下面就是老爱对这个救恩的回应了。
整个腓力的旅行的高潮就在这个时候了。
整个腓力的旅行的高潮就在这里。
让我们来看看腓力是怎么样见证救恩。
我们看看腓力是怎样见证这个救恩。
靠主喜乐的。
来到靠主喜乐。
我们再读一下36节到40节的经文。
我们再读一次36到40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述多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大家特别留意有水的地方。
大家特别留意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你们知道 他们所走的路不是挪威哈。
你知道他们所走的路不是挪威。
如果是在挪威从南到北的走，
如果是挪威从南到北的走，
哇，你一路都会看到水，
你一路都会看到水。
但是那是在沙漠的地带，
那里是其实是沙漠的地带。
老埃和这个腓力啊，他们是在沙漠地方走路。
老埃和这个腓力其实是在沙漠地方来走路。
要发现水源是非常罕见的，
发现水源是非常罕见的。
这就象征着老埃他认识了耶稣，
这个就象征着老埃是认识了耶稣，
他相信了救恩，
他相信了救恩，
他发现了希望，
他发现了这个希望，
他找到了出路，
他找到了这个出路，
就好像在沙漠当中看见了绿洲一样，
就好像在沙漠当中看到这个绿洲一样。
这正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
正正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
神要在旷野当中开道路，
神要在旷野当中开道路，
在沙漠当中开江河，
在沙漠当中开江河。
老埃看到了这个有水的地方，
老埃看到这个有水的地方，
他就主动要求去接受洗礼，
他就主动要求去接受洗礼。
然后腓力也提醒他，
那腓力也都提醒他，
你洗礼之前一定要清楚明白你所信的真理，
你洗礼之前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个的救恩。
你若一心相信，
如果一心相信，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救。
老埃也清楚知道自己相信耶稣，
老埃也都清楚知道自己相信耶稣，
他就宣告说，
他就宣告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就愿意悔改相信，
他就愿意悔改相信，
愿意接受洗礼，
愿意接受洗礼，
归入基督，
归入基督。
这个腓力就见证了老埃的得救的全过程。
咁腓力就见证咗老埃嘅全部嘅得救嘅过程。
老埃受洗以后，
老埃受洗之后，
就带着腓力当美好的见证，
就带住呢个腓力美好嘅见证，
带着救恩，
带住救恩，
带着感恩，
带住感恩，
欢欢喜喜地走上了回家的道路，
欢欢喜喜嘅走上呢个回家嘅道路。
他可能成了第一个将福音带进非洲的人，
可能就成为咗第一个将福音带入非洲嘅人，
在一个受诅咒的地方。
在一个受咒诅的地方，
带入了救恩，
带入了救恩，
带入了祝福，
带入了这个祝福。
就像自己曾经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一样，
就好像曾经自己是曾经被咒诅被拒绝的人一样，
今天得到了耶稣的接纳，
今天就得到了耶稣的接纳。
他是何等的满足和喜乐呢？
他是何等的满足和喜乐呢？
我们从老埃跟腓力在旅途中相遇的经历，
我们从老埃和腓力在旅途中相遇的经历，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关于传福音的这件事工，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传福音的事工。
其实传福音完完全全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其实传福音完完全全都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见是圣灵发现了老埃内心的渴望，
我们是发现是圣灵发现了这个老埃的心灵，心灵的需要，
发现了他的苦恼和需要，
发现了他的苦恼和需要，
也是圣灵差遣了腓力，
也是圣灵差遣了腓力，
赐他信心去等候老埃，
去差遣让他有信心来到等候这个老埃，
然后去陪伴他，
去陪伴他，
去分享圣经真理，
去分享圣经的真理，
去抢救灵魂，
去抢救灵魂，
最后也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最后都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
不是由腓力强迫他去受洗，
不是由腓力强迫这个老埃去受洗，
而是圣灵主动改变，主动感动老埃，
而是圣灵主动的改变感动这个老埃，
帮助他改变他的内心，
帮助他改变他的内心，
从困惑到理解，
从困惑到理解，
从寻找到得到，
从寻找到得到，
从怀疑到相信，
从怀疑到相信，
从灭亡到得救，
从灭亡到得救，
从忧愁到喜乐，
从忧愁到喜乐，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虽然福音工作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福音工作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无所事事，
咁唔等于话我哋就可以无所事事。
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哋需要顺服圣灵嘅带领。
参与到抢救灵魂的伟大事工当中去。
参与到抢救灵魂嘅伟大事工当中。
我很高兴我们的教会有印尼的去印尼的这个短宣队。
我好高兴教会我哋有去印尼嘅呢个短宣。
我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短宣队。
我希望教会有更多嘅短宣队。
有可以到乌克兰的短宣队。
可以有去到乌克兰嘅短宣队。
到北挪威的短宣队，
会有去北挪威的短宣队。
但我们奥斯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人去照顾的。
我哋奥斯陆，我哋嘅挪威可能有好多地方仲系需要好多人去照顾嘅。
我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神的伟大计划当中。
我哋都可以参与到神嘅伟大计划当中。
就好像腓力那样。
就好似腓力那咁样。
用自己的双腿为主奔跑，
用自己的双腿为主奔跑，
用自己的双耳去专注去聆听，
用自己的双耳去专注去聆听，
用自己的全身心去陪伴他人，
用自己全身心去陪伴他人，
用自己的口去传讲耶稣的爱，
用自己的口去传讲耶稣的爱，
见证神奇妙的救恩，
见证神奇妙的救恩，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耶稣基督，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耶稣基督，
欢欢喜喜走他们人生的道路，
欢欢喜喜地走他人生的路。
我们在旅行当中，
我们在旅行当中，
神也会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的身边，
神都会将不同的人带到我们身边，
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他们，
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他们，
如果我们被主使用，
如果我们被主使用，
就有可能成为他人的出路，
就能够可能成为他人的出路，
成为他人的希望，
成为他人的希望，
成为他人的祝福，
成为他人的祝福，
人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出路，
人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出路，
腓力成为老安的出路，
腓力成为老我的出路，
你我都也可能成为他人的出路，
你我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出路，
成为他们遇见耶稣的机会，
成为他们遇见耶稣的机会，
让他们看到希望，
让他们看到希望，
让他们充满喜乐，
让他们充满喜乐。
我在这次旅行当中，
我在这次的旅行当中，
一直住在我小姐姐的家，
一直住在我小姐姐的家。
我们在吃早饭的时候，
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的小姐姐就特别跟我聊起了她的一个邻居。
她的小姐姐就特别跟我讲起她的邻居，
说这个邻居信主已经三四十年了，
讲话这个邻居已经信主三四十年了，
但是现在还在被魔鬼捆绑着，
但现在还是被魔鬼捆绑住，
她没有办法，这个脸没有办法笑。
他的面没办法笑，
内心痛苦他没办法哭，
内心很痛苦但没办法喊，
身上常常发现有东西串来串去，串来串去，好像什么东西在他的老鼠一样在他身上串来串去，
身上面好像有些东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有个老鼠在爬来爬去。
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在挣扎，
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在挣扎，
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什么，
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什么呢？
我花了半天时间为他进食祷告，
我花了半天时间为他进食祷告，
然后跟我的两个姐姐一起在为他祷告，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之前我们就为他一起为他祷告。
我也想一想我这次去要讲什么要做什么，
我都在想我这次去的时候要讲什么做什么，
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
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
因为知道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
如果他不开口什么话都不说，
如果他不开口什么话都不讲，
当然我可以说话，
当然我可以讲，
一旦他开口，
但一旦打开口，
他口里会有很多的话，你是插不进去的，
他口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说话你根本没办法插进去，
所以当我们敲门进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敲门进去的时候，
这位姐妹笑眯眯地来迎接我，
这位姐妹竟然笑眯眯地来迎接我，
我眼睛看着他的眼睛，
我眼看着他的眼，
因为我知道如果是被鬼附的被捆绑的人，
如果一个被鬼附的或者被鬼捆绑的人，
他的眼神一定不会是平静正常的，
他的眼神一定不会是平静正常的，
但是他的眼神是非常平和，
但他的眼神是非常的平和，
然后把我们请到他家，
然后将我们请到他去进去他屋企，
滔滔不绝地来讲他的故事，
滔滔不绝地来讲他的故事，
我们可以跟他唱诗歌，
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唱诗歌，
唱的就是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唱的就正正是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一边唱他一边在流泪，
他一边唱一边在流泪，
最后我发现这个人不是被魔鬼捆绑，
最后我发现这个人不是被魔鬼捆绑，
是离开神没有紧紧地抓住神，
而是离开了神他没有紧紧地抓住神，
是他对救恩没有完全的认识，
他是对救恩没有完全的认识，
最后我问他你到底相信耶稣到底信什么，
最后我问他你信耶稣到底信什么，
他信主三四十年讲不出这个基本的真理来，
他信主三四十年竟然讲不出信主的基本的真理，
我用五个手指来告诉他福音的几个真理，
我用五个手指来到告诉他福音的五个真理，
然后重新来带他做决志祷告，
然后重新带他来做这个决志的祷告，
然后教他唱一首诗歌，
然后教他唱一首诗歌，
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害怕，
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害怕，
又住在一起，
又住在一起，
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缺，
不再有忧虑，
不再有忧虑，
不再有害怕，
不再有害怕，
有主就满足，
有主就满足。
让他不断地唱这首歌，
让他不断地唱这首歌，
让他从信仰的根基开始，
让他从信仰的根基开始，
一辈子牢牢地抓住神，
一世咁牢牢地抓住主，
把生命建立在救恩的根基上，
将生命建立在这个救恩的上面，
在耶稣基督里找到希望，找到出路，
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希望，找到出路，
找到喜乐，
找到喜乐。
第二天，
第二日，
他自己敲我小姐姐的门，
他自己敲我小姐姐的门，
来回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来到回到我们当中来到跟我们分享。
所以在人所不能，
所以在人所不能，
在神却凡事都能，
在神却凡事都能。
让我们紧紧跟随神，
让我们紧紧的跟随神，
依靠他，
依靠他，
靠主刚强，靠主得胜，
靠主刚强，靠主得胜。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
多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
能够让我们靠着耶稣得救，
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救，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有盼望，
靠着耶稣有盼望，
靠着耶稣有喜乐，
靠着耶稣有喜乐。
谢谢你看重我们，
多谢你看重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上有份，
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上有份，
让我们可以参与到你抢救灵魂的这个伟大计划当中，
让我们可以参与到这个抢救伟大灵魂的救赎当中。
我们愿意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站在你的面前，
再次告诉你说，
再次告诉你说，
主啊，你使用我，
主啊，你使用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求你差遣我，
求你差遣我，
主啊，求你差遣我们，
主啊，求你差遣我们，
差遣我们整个教会，
差遣我们整个教会，
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
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
让我们看到福音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潜力，
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潜力。
有多少人还在悲哀当中？
有几多人还在悲哀当中？
有多少人还在捆绑当中？
有几多人还在捆绑当中？
求你去释放。
求你去释放，
求你赐你自由的灵，
求你赐你自由的灵，
使我们得以释放，
使到我们可以得以释放。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